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管理掌管宇宙的那位君王，所谓的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神国度的治理是有反对的势力存在啊，有撒旦，所还有所有悖逆的人。但是呢，将来弥赛亚的国度，也就是神的国度，君王的治理要实现，真正的实现。所谓的真正实现，就是说现在神要按他的旨意来治理，可是反对仇敌虽然仇敌的能力不能超过神，但是仇敌却不断的在下面搅和 ，OK， 拦阻。那么神的旨意是没有人能够拦阻，至终一定要实现，然而却不能够畅行无阻。所以为什么耶稣要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当神这一种的国度，神的旨意可以畅行无阻地行在他所造的宇宙当中，他能够真正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作王治理，按公义和公理作王来治理万有的时候呢，这一种的权，这个国实现之前，神这种绝对的主权的全能要先把所有的邪恶除尽。所以在耶稣的传道工作，赶鬼就显出这个国度的全能来除尽邪恶的一方面，医病也是显出这个国度的全能，这种神国度的全能以来除尽邪恶，因为疾病是由罪带来的。所以耶稣医病的工作是要显出耶稣要除尽一切的罪，以及罪所带来的所有的败坏跟所有的罪所产生的这一切的邪恶。所以耶稣的传道工作乃是显出神的国度的全能已经现在已经开始在地上显，已经显露。当然要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个神国度的全能才会把所有的邪恶真正的完全的灭尽啊。好，所以这个腓力他宣讲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他必须进一步宣讲耶稣的教训、耶稣的工作以及神国度的权柄怎样透过耶稣的传道工作在当时已经彰显出来，是这样子的来宣讲这个福音的真理。之后撒玛利亚人听了领受了，所以他们连男带女就受了洗。所以我们这里还是让大家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必须真正的来宣讲这位耶稣是谁。那我们都可以来省察，到底今天我们领人来相信福音成为基督徒，或者说做耶稣的门徒，我们是怎么样来宣讲所谓的福音。我们除非是真正的宣讲神的国和这位弥赛亚君王的救赎以及君王的治理，否则我们所讲的如果只是信耶稣得好处得平安啊，病得医治啊，你要什么给你什么，一切都是顺利等等，这不是福音。好，所以呢，甚至连这个西门也信了，不但信了而且受了洗。好，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如果我们要讲到第二十五节的时候，基本上这个西门可以说没有真正信，换句话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好，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这就是今天我们常常说在教会里面其实不是每一个人嘴里说他宣称他是基督徒就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分辨。当然这个分辨有时候是超过我们的能力，因为我们没有人可以看透彻透人心啊，但是也不能说完全不能分辨， 因为耶稣叫我们分辨假先知的时候，耶稣也提供一些我们可以分辨的一些 qualification 啊，一些资格或者条件啊。好，所以呢，撒玛利亚人包括这个西门，他们听见腓力所传的道，他们就都奉了耶稣的名受洗。所以腓力在撒玛利亚宣讲福音带来的结果呢，确实是非常丰硕的一个，就是说结出许多的果子来。然而接下来我们看见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他们就做一件事情，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要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好，这里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教会听说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他们就打发两个使徒要去视察。但是呢，我们其实你仔细读使徒行传，并不是每一次如果有犹太人以外，像这个撒玛利亚人算半犹太人，或者甚至是外邦人，并不是每一次使徒都要耶路撒冷教会都要打发使徒去探索。因为第八章的后半，一位埃提阿伯的太监信了主，然后又回了埃及，这里没有说使徒也要派人去查验看看这个安提阿伯的太监到底有没有真的信哈。那使徒为什么派人去视察呢？事实上，当然我们从接下来看见说，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奉耶稣的名受洗，可是却还没有领受圣灵，这个跟我们第二章我们上次才讲过的似乎是矛盾的。因为在第二章五旬节那天听见彼得讲道的这些众人觉得杂心，就问使徒们他们该如何行。彼得很清楚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你们就必怎么样领受圣灵啊。那但是在这里呢，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已经奉耶稣的名受了洗，却还没有圣灵降临在他身上，这样的事情似乎跟第二章是冲突的。这个事情就会引起我们产生一连串的疑问。如果根据第二章彼得的话，悔改而且奉耶稣的名受洗的人就可以得到罪的赦免，并且领受所赐的圣灵，那为什么现在撒玛利亚人奉耶稣的名受洗却尚未领受圣灵呢？我们一定会首先发出这样的一个疑问。其次我们也会问说，为什么透过腓力的工作，撒玛利亚的信徒只受了洗，必须等到透过使徒，在这里是借着彼得跟约翰，必须等到透过使徒祷告和按手，他们才领受圣灵呢？第三，我们也会问，是否必须按手才能够使人领受圣灵呢？因为今天有时候你会听见要按手，所以许多时候一些追求灵恩的人，他们最喜欢做的就是我替你按手，不管是什么都要按手。是否必须按手才能够使人受圣灵呢？第四，这个撒玛利亚人的目前的经验是否是一种非常态的经验呢？因为前面第二章彼得所给他们的回答乃是只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就必领受圣灵，所以我们也可以就是说考虑一种可能性，那么是否撒玛利亚人的经历是一种非常态的经验呢？另外，使徒们怎么知道撒玛利亚人还没有领受圣灵呢？后来他们又怎么知道，当他们按手在撒玛利亚人为他们祷告，而且按手在撒玛利亚人身上之后，使徒们又怎么知道撒玛利亚人领受了圣灵？因为第十八节，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连西门都看见使徒按手之后有圣灵赐下， 他们是怎么知道呢？因为照我们在第二章所说的，也是我们今天共同的经验，我们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奉他的名受洗，我们就领受圣灵。可是有没有一定要有什么可以看见的外在的现象，甚至是否一定有什么任何的感觉？我们知道说这不是必然要有的。意思就是说，基本的一般的经验是，我们是凭着神的话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我们就领受圣灵。可是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特殊的像五旬节那样的，我们并没有经历那样的事情。所以使徒们或者这个西门怎么知道，在使徒按手祷告之后，他们撒玛利亚人就受了圣灵呢？所以我们就有这一连串的问题我们要来回答。不过呢，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要把圣经，我们要不能只是局限在使徒行传，我们要把新约里面关于领受圣灵的教训也需要去做一个了解。那所以我就一层一层来讲。首先在新约里面关于领受的圣灵的一般的教训，乃是上礼拜我们所说的使徒行传第二章38节到39节，凡是悔改相信耶稣奉耶稣名受洗的人，就罪得赦免，并且领受圣灵。这是整个新约我们综合新约关于领受圣灵的这个教导呢，这是一般的一个教训。所以保罗的书信呢，也跟彼得在五旬节那天所说的话是一致的。保罗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他就不属基督。神把他的灵赐给他所有相信耶稣基督得成为神的后嗣，成为神的儿女的人。所以人的里面凡是相信接待耶稣的人，就有基督的灵。如果没有基督的灵，他就不属基督。保罗也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并且呢，使我们成为一个身体啊，等等。所以，所有一个人要领受圣灵的条件，就是悔改、接待耶稣基督。无论是哪一个使徒，他们所教训的都是同样的这个一般的原则。好，这是第一。第二，圣灵的被赐下是神所赐的礼物。我们已经说了，在旧约先知神就应许弥赛亚来的时候，神要把圣灵浇灌下来，这是神给人的礼物。所以是神在掌管，不在乎是否使徒，不在乎是否按手，神在这件事情上有绝对的主权。因此在使徒行传里面，你从头到尾仔细的去读，圣灵的降下有时候使徒在场，有时候没有使徒在场。保罗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后来是亚拿尼亚一位犹太人的门徒，神吩咐他去保罗那里，为要叫保罗奉耶稣的名受洗，而且被圣灵充满。那这位亚拿尼亚不是使徒。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圣灵的降下有时候有使徒在场，有时候没有使徒在场，有时候有按手，有时候没有按手，有时候在信而受洗的时候，五旬节第二章那3000个人就是信而受洗，他们就受圣灵。有时候是在受洗之后，这里是受洗之后，受洗的时候还没有，等到使徒为他们祷告按手。有时候在受洗之前，下礼拜我们要看第10章哥尼流全家还没有受洗，他们还在听彼得讲道，圣灵就被赐下，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说方言。有时候在受洗之前，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圣灵的被赐下是神所赐的礼物，完全是有神有绝对的主权，不在乎任何的人，不是关乎要不要有使徒，不是关乎要不要按手，所有的场合真正的关键是神绝对的主权。所以然而我们从 我们把这几次查完以后，我们会做个总结哈。所以在《使徒行传》本身，我们会看见有个不规则。五旬节那一天，其实第一批门徒是已经先信了，然而还没有受圣灵，因为必须等到耶稣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被高举在父神的右边，才会把圣灵赐下来。然后五旬节当天听见彼得传的道信的人，他们当时就受洗，他们就领受圣灵。这里撒玛利亚人在腓力向他们传讲神的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他们就奉基督的名受洗，却还没有受圣灵，等到使徒来为他们祷告按手才受圣灵，受洗之后才受圣灵。那么下一次我们会看到受洗之前就受圣灵，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是有一个不是统一的啊，一个规则啊。那我们会解释，今天我们就会解释为什么撒玛利亚人是受洗的时候还在受洗了的时候还没有受圣灵，要等到受洗之后使徒来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祷告，他们才受圣灵啊。好，那么这里我刚刚已经提到了。使徒们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这是《使徒行传》一个特殊的表达方式，以领受神的道来表明福音的进展迈入一个新的阶段。所以这里描述撒玛利亚人首先是五旬节那天，在第二章的41节说，五旬节那天领受了彼得的话的人就都受了洗，领受了神的道。这是一个特殊的表达福音的进展迈入一个新的阶段。五旬节那天一个新的阶段有3000人受洗，然后这里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这些人是半犹太人，福音的进展迈入这个新的阶段。然后我们看到当哥尼流全家信的时候呢，他们在耶路撒冷开会的时候讲述这件事情，彼得也是说这个路加记载说，在耶路撒冷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因为哥尼流就是完全的外邦人，福音的进展又迈入一个新的阶段啊。所以我才说不是每一次有半犹太人或者甚至其他的外邦人信主的时候，使徒们都要派人去视察啊。撒玛利亚人这个腓力向他们传福音，这是福音的进展迈向一个新的阶段，于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必须要派使徒们去验证这件事情是否真的是神自己的作为啊？是否真的他们确实是按着这个福音的真理来领受基督，接待基督，奉他的名受洗？好，所以使徒们去了，他们就要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虽然奉了耶稣的名受洗，却还没有受圣灵，所以使徒们就要来为他们祷告，并且使徒们也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当使徒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撒玛利亚这些信徒就领受了圣灵。所以为什么使徒们就是说为什么撒玛利亚人信的时候圣灵没有被赐下来，要等到官方使徒的代表来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才领受圣灵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撒玛利亚人的经历可以说不是一个常态啊，也就是说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是基督刚完成这个救恩，福音从犹太人要开始传向非犹太人，因此福音的进展要面对很多新的阶段。那么撒玛利亚人我们刚才已经说跟犹太人之间是有这么深仇大恨，所以这是福音首次在耶路撒冷以外， 而且是在撒玛利亚来宣讲。基于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之间长久以来的憎恨跟敌对，犹太人认为撒玛利亚人在种族上跟宗教上都是掺杂的，所以呢，当他们听说撒玛利亚人相信而且受了洗，这是意义重大的一刻，但是也充满了极大的危险。到底这些撒玛利亚的人信了主，跟这些信主的犹太人之间能不能够真正合而为一呢？如果你看保罗的书信，你就会发现许多犹太教的基督徒，他们对于这些信主的外邦人，他们还是不可以立刻就接纳，他们要要求这些人也要受割礼，还要完全遵守摩西的律法，他们认为这样才可以完全接待这些人。所以在加拉太这个地区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基督徒还没有到以前，彼得跟这些外邦人基督徒同桌吃饭。可是等到耶路撒冷来的这些犹太基督徒到了加拉太这个地区的时候呢，彼得就退去了。你想，我们现在觉得理所当然，都是基督徒，在基督里面是一个身体。可是你要知道，犹太人那种只有他们是选民，根深蒂固，只有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而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立约的记号是割礼。所以你今天外邦人信了主，信耶稣不够，还要加上受割礼和遵守摩西律法，所以你就知道那个他们很不容易去突破一些固有的，虽然这些是过去神给他们的启示，但是基督来，耶稣应验了所有过去的律法和先知，所以呢，基督带来了一个崭新的一个世代，他们必须要放弃旧有的过去的那些不是，就是说这个世代已经过去的世代已经过去了，基督引进了这个新的世代。好，所以呢，他们能不能够，犹太人的基督徒跟撒玛利亚人的基督徒之间可不可以真正的有一个合一？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会不会撒玛利亚人的基督徒会不会被犹太人基督徒所接受？就是说这个福音的进展是很欢喜的，是很意义重大的一刻，但是也是危机重重的一刻，因为呢，很可能教会信徒之间是会产生分裂。所以呢，神绝对的主权就延迟把圣灵赐下来，也就是说，神以他绝对的主权，在撒玛利亚人奉耶稣的名受洗的时候，没有把圣灵赐下来，但是这个延迟只是暂时的，等到使徒来为他们祷告按手以后，圣灵就赐下来。那所以这个延迟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方面的目的，我们从紧邻的上下文和较大的上下文，也就是从第二章第十章这个较大的上下文来看，撒玛利亚人领受圣灵的时候，显然有属灵的恩赐被赐下，类似五旬节圣灵第一次被赐下的状况。虽然在这里我们看见使徒十七节，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虽然这里并没有说他们就说方言讲论神的话，但是十八节，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如果是像我们今天受圣灵，没有任何外在的，也可能也我们自己也没有任何的感觉，你不会感觉忽然有个什么东西进来 ，OK？ 但是呢，显然是有外在属灵的恩赐被赐下，只是这里并没有说明而已啊。所以这个外在的属灵恩赐被赐下，就类似五旬节圣灵被第一次赐下的时候，也是同样把属灵的恩赐赐给他们，他们被圣灵充满，说各国的方言来讲述神的大作为。这样的情况对于犹太人的基督徒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公开的记号，证明 神也接纳这些撒玛利亚的信徒成为他的百姓。所以我们下个礼拜看哥尼流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后来耶路撒冷的人就责备彼得为什么去外邦人的家。彼得重新叙述在哥尼流家发生的事件的时候，他就是强调说他还正在讲道，圣灵就被赐下来，然后哥尼流和他全家的人他们就都说方言讲论神的作为。于是彼得说，神赐圣灵给他们跟我们在五旬节神把圣灵赐下来我们的经历是一样的，所以谁可以拒绝为他们施洗呢？所以他们是先领受了圣灵，彼得才为他们施洗。所以这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这一段时期可以说是介乎新旧两约之间的一个过渡时期。这是为什么跟随耶稣的那一批十二个门徒他们都是先信了耶稣，但是他们却等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才被赐下来。那然后我们看到五旬节那天信的犹太人确实就按照一般领受圣灵的原则信了，奉耶稣的名受洗就受了圣灵。但是福音开始第一次突破，从犹太人传到撒玛利亚人，这是一个重大的进展。在这一个重大的进展的时候，神的主权暂时延迟圣灵的被赐下，等到使徒来为他们祷告按手把圣灵赐下，而且有属灵的恩赐也同时被赐下来，使得使徒们当然是彼得跟约翰他们回去就会跟耶路撒冷犹太的信徒分享。这是神给的一个公开的记号，来表明神也接纳撒玛利亚人成为他的百姓。所以通常我们称这个是撒玛利亚人的五旬节。好，撒玛利亚人的五旬节，这是第一。第二，为什么要按手呢？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是不是领受圣灵一定要按手呢？在这里为什么要等到耶路撒冷来的使徒为他们祷告，不但为他们祷告而且为他们按手，当使徒为他们按手他们就领受圣灵。这个按手在这里主要的意义是表明他们接纳撒玛利亚信徒，与他们认同，借此保证神对他们的接纳，接纳他们成为整个神的教会，基督的教会的一份子。对于撒玛利亚的信徒而言，他们需要这样的一个印证，他们需要这样的一个印证，他们需要使徒按手表明与他们的认同和接纳，保证他们是被接纳进入弥赛亚的这个新的团体当中。所以虽然他们从腓力所听见的福音，并且腓力奉耶稣的名为他们施洗，但是只等到耶路撒冷差使徒来为他们按手，表明他们是被承认的，是被接受的，是被欢迎的，所以他们也同时领受了公开的记号，圣灵赐下的时候有属灵的恩赐被赐下给他们，这样子就稳固了撒玛利亚的信徒成为神百姓的一份子，或者说稳固他们是属于这个弥赛亚的团体的一份子。他们自己耶路撒冷的信徒需要这个公开的记号，也就是所谓的撒玛利亚人的五旬节，圣灵被赐下的时候有这个属灵的恩赐同时被赐下，跟他们在五旬节的经历是一样的，使他们可以来接受这些撒玛利亚的信徒，接纳他们。而撒玛利亚信徒本身也需要使徒们为他们按手，公开的表明他们对他们的一个接纳，对他们的承认和接受。那加上这个公开的记号，所以撒玛利亚信徒成为弥赛亚团这个信徒团体的一份子就被巩固了。这就没有任何人 有意义，而且对撒玛利亚信徒来说，他们也很清楚知道自己是被接纳的，是属于这个新的弥赛亚的团体，圣灵的团体的一份子。因此撒玛利亚信徒的经历不是正常的规范，这是一个非寻常的经验。神的主权暂时延迟圣灵的被赐下，是要使得全耶路撒冷的教会和撒玛利亚的信徒都能够确知，现在这所谓的半犹太人啊，这一群不是纯的犹太人，这一群曾经种族上混杂、宗教混杂的这一群所谓的混血的，也是混杂宗教的人，当他们听见福音，而且真正的悔改，领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并奉耶稣的名受洗的时候，无论是耶路撒冷教会或者他们自己，都能够得到一个确据，知道他们是属于神的团体。所以呢，我们的最后这个总结就是这整个属灵原则哈。正常的经验是，奉耶稣的名受洗，我们就受圣灵啊，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就受圣灵。可是撒玛利亚信徒的经验，他们虽然奉耶稣的名受洗，却尚未领受圣灵，只等到使徒为他们按手，他们才领受圣灵。这个经验本身是一个不寻常的经验。那么为什么他们有这样不寻常的经验？是神以他绝对的主权暂时延迟圣灵的赐下，借此使得耶路撒冷教会跟撒玛利亚的信徒自己都能够得到一个公开的记号，肯定而且证实他们是真实的基督徒，并且使徒的按手表明对撒玛利亚信徒的完全的接纳，而可以稳固整个撒玛利亚的这个信徒，他们是与犹太信徒完全一样的条件被接纳进入这个蒙救赎的团体。也就是说，他们也必须听福音，也必须借着悔改和奉耶稣的名受洗，并且呢，他们不需要再加上其他的条件，就单单因为这样的条件，他们就得以进入这个蒙救赎的团体。但是在历史性，在救赎历史的这个历史性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经验是一种非常态的经验，这也是神的主权来成就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刚已经一再强调，要达成这个让耶路撒冷教会跟撒玛利亚信徒都能够清楚肯定他们是以同样的条件被接纳成为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撒玛利亚人的五旬节。下一次我们要看第十章，如果你可以的话，可以在家先把它读一遍啊。第十章跟第十一章的1到18节，我们要看的那是外邦人的五旬节。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真是很清楚的把真理借着你的话语来向我们启示。天父，我们知道当我们没有好好的深入的按着正义按着上下文去了解你的话语，我们对你话语有错谬的解释的时候，也就带来错谬的应用，甚至差之毫厘失之毫厘会差之千里，在对圣灵的真理的认识上，我们就会产生极大的偏差。天父，我们真是竭力的恳求你的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研读这些关于圣经所启示圣灵的真理的时候，亲自来教导我们，使我们行在真理的道中，因为圣灵是真理的圣灵，我们知道唯有靠着圣灵的教导，我们才可以真正没有偏差的来明白圣经的教训，好让我们按着真理来敬拜我们的神父子圣灵这三一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我是摩西弟兄，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编辑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 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就是 livinginjesus.org，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org。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愿更多的人能得到主内新生命。